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很开心能够再一次和你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相聚。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虽然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每一个礼拜只有一次的机会在空中发生哈，不过每一次美珍都真的会很认真的来预备节目的内容。在我每一次跟受访者在接触在联络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一块儿在电话当中引领我们节目的访谈内容的部分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盼望，那就是希望能够把最真实最有生命经历的故事部分呢呈现在节目当中，好让每一次这60分钟的生命故事的分享可以让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在听过之后体会到一个真理，那就是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处在什么样的经历当中，我们都能够因着曾经听过的每一个故事，仍然的相信生命当中可以拥有不变的爱，而且仍然可以看见活泼的盼望。其实在每一次节目播出之前呢，我所听到的故事肯定比听众朋友更多，我也从其中呢体会到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是丰富的，他的恩典跟慈爱呢也是实实在在的。今晚节目当中，美珍为你邀请到节目里面来分享生命故事的这位来宾是杨丽英小姐。美珍要就她自个在保险事业当中的专业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另外呢，我们也希望透过她的分享，知道她是如何在工作当中生命中有一些蜕变啊，并且呢，杨丽英小姐她也曾经是一个过动儿的母亲，在必须要割舍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过程当中成为一个陪伴过动儿成长的全职妈妈，上帝又是如何透过她这个过动儿的孩子来调整杨丽英的生命呢？今晚美珍要把杨丽英的生命呢想要把它分两次的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真心的期待能够透过杨丽英她的故事鼓励也兼顾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好，说了这么多呢，相信已经开始期待在今晚节目当中跟我们的杨丽英小姐一块相聚了。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一块来分享杨丽英的生命故事。在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接着要来跟节目当中的主要人物杨丽英小姐见面了所以先请杨丽英小姐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问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杨丽英，木易杨，丽是美丽的丽，英是樱花的英哈。我在节目当中要敬称丽英姐哈。
可以。
我想请丽英姐先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听众朋友稍稍介绍一下您目前的生活背景资料好不好？
我想我让大家认识一下我的家庭成员我有一位先生，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哈，这是我们的小家庭。那目前我在保险经纪公司工作， 担任经理的职务。保险经纪公司主要的业务是寿险跟产险这方面的或者旅游平安保险，这些都相关联的都有。那当然我主要的工作好像神的带领不全是在我的业务上的推展，我也在相当多的保险公司里面授课担任讲师，也在一些公司机构里面担任就是专题方面演讲的教授理财资讯或者是财税方面的节税资讯的人，这是我目前的工作形态，另外在业余我也会写一些专栏，这大概是我目前工作的形态方式，
从丽英姐的分享我们也知道，事实上我据我所知你也常会在电台里面做一些关于您专业方面的一些访谈的分享，另外你也会在一些像类似讲座方面跟一些属于社区的朋友分享在有关保险方面，那我想就先就您自己在您工作上的专业的所谓保险这个行业里面要做一个了解，因为我想大半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保险就是社会保险，就是健保跟劳保，那所谓的商业保险就是所谓的寿险意外险产险之类的那是不是能够请那个丽英姐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对保险这个领域是最近应该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才慢慢接受到保险的观念，可是有一个观念是我们不清楚的。我只记得在采访你之前，我私底下做了一些调查，我就发现很多人对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以及保险经纪人这两个角色有点搞不清楚，所以您刚才说您是保险经纪公司那么他跟一般保险公司里面的业务员他们的角色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这个问题是需要澄清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保险业务员是由保险公司所招募训练跟保险公司签订一个雇佣契约的人，他是受保险公司指挥监督，而且也专受他所属的保险公司的保单，这样的人他是属于保险公司所聘雇的业务员。那么保险经纪人在保险法第九条里面它是这样明定，本法所称保险经纪人指基于被保险人的利益代向保险人，就是指保险公司洽定保险契约的人也就是站在被保险人的立场来跟保险公司接洽的人，当然他同时可以面对很多家的保险公司来做选择，所以立场是跟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是不一样的。
那照您这样说的话，就事实上保险经纪人因为他是比较站在就是买保险就是寿险人他这边的一个利益的着眼点来讲是可是一般来说就是说也会有产生两极化，因为可能对这角色的认清不清楚所以许多人可能对保险业务员跟保险经纪人的信任度也就不一样了说今天如果你是这个保险公司的业务人来邀保的话，可能我的信任度比较高，或者我可能抱着怀疑，但是也有人可能比较信任经纪人。那就您自己在专业领域上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我想基本上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可能会给消费者一个感觉，他就代表那家保险公司。那有一些人买东西他非常在乎的就是公司的招牌大不大然后他过去的信誉如何。那当然保险公司所训练出来的业务员他只有老王卖瓜，会不断的去加强对公司的信心，并且去推销公司的一个优势的部分。那么经纪人因为他会比较客观，可是他会比较薄弱的一点就是说他没有保险公司作为他的一个依靠。那么保险公司本身对他的业务员会有很多的照顾，包括就是教育训练以及旅游竞赛业绩竞赛的鼓励那甚至出国各方面的福利、退休金的提拨等等，所以业务员可能会感觉上更加的卖力。但事实上经纪人要成为一个经纪人，他必须要透过国家的考试，而且要有相当的自主独立性。那当然他的优势是他 可以站在高处去观看去选择真正对客户最好的东西。那一般来讲，消费者的眼睛是明亮的，尤其是中国人很懂得货比三家哈。相对的，如果说要在很清楚的一个数据下做比较，经纪人一定是比较有利的哈。我曾经试过，就是用三家的商品来组合一套完整性的全方位的一个保单，跟单一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东西，那个价位可以差到三分之一，给的东西是一模一样。好，但是相对的，就是说经纪人他可能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一个大的保护伞，他必须自己去充电，自己去研习，自己成长，所以必须有相当高的自主性的人才有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生存下来。但是相对的，他学到的东西也会更多。那保险公司对经纪人也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就是说是既爱又怕受伤害。因为保险经纪人如果他是一个很立场超然、很客观的经纪人，他通常会站在客户的立场去跟保险公司争取一些相关的权益。那特别如果他同时组合了三家的保单给客户，一旦发生理赔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有比较性的速度理赔的这个计较。好，为什么 A 公司赔了 ，B 公司怎么还没赔呢？速度这么慢，那保险公司就会形成一个无形的压力，所以他对经纪人却另有一种期待，就是说因为他不需要像他在训练自己的业务员那样花很多的成本，可是呢到年终的时候可能100个人留下来不到10个人，那个人力的耗费教育成本非常的高，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喜欢跟经纪人配合。那经纪人就是驾着这个优势，在市场上有无限广大的空间，只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大的保护伞在后面撑着他、照顾他，所以他的自主性要很强。那一般来讲，当发生理赔的时候，经纪人在为客户争取权益上面会更专业，而且更能够达到客户的满意度。那同时客户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保险公司卖的商品，他们本身就有一个保护服务部门，他们会照顾自己的保单，这是第一环的服务。第二个是经纪人，因为当初是由他来引荐，所以他为负责任，所以变成一张保单会有两个单位来服务，其实是更安全也更好。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他们以为说哦，保险公司所派出来的代表就代表公司，那给他的信心好像更大。
是，如果虽然今天我们不是做一个专业方面的一个介绍，不过我想就是趁这个机会，可以就杨玲莹小姐她自己在保险专业里面一个领域里面的了解，趁着机会来做一个分享。说到这里，刚才你有提到说，因为我们现在的保险经纪人是需要透过国家检定考试来核定的哈，那能不能就您自己了解说，因为我们对一般保险经纪人现在的在社会上在各个的工作领域当中，他们的素质不定，我们不一定能够了解，那能不能就请丽英姐趁个机会，能不能大概跟我们分享，就目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保险经纪人他们的素质的状况是不是很整齐，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他们？
我想基本上人的诚信度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不管他有再高的学问地位，博士一样会犯罪。那知道法令越多的人，有时候他反而是最危险的人。好，所以我基本上是觉得，不管你是直接向保险公司买保单，或者是透过经纪人，你都需要去考量这个人的诚信。好，那对他有相当的了解，因为你买的保单只是一个文字，哈，一张纸而已，也许是一本，但是日后软体的服务，就是这个人可以提供给你这个家庭可能是20年甚至于终身性的服务，所以它的稳定性跟它的诚信度是你优先要去考量的。所以我不能讲说经纪人绝对没有问题，好，因为就我所知道的，不管是在寿险的行业，保险公司所属的业务员或者是经纪人出状况的都有，我知道有亏空这个保险费，好，他收到的保险费可能装自己的口袋里头，那也有用老鼠会的形态好在直销保单，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直接真正的照顾到客户的需求，比较是考量自己的业绩的一个需要。那这样的状况在保险业里面，不管是业务员或者是经纪人都会发生，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说经纪人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事实上良莠不齐是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里面都会发生的事情，因此我还是提醒，就是说要买保单的人，他基本上他要先评估这个人的可信度，他对他有相当的了解，再把他的钱交出去。
嗯，那说到这里我再请教一个有关保险方面专业的问题，就是说许多人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人都因为是全民健保嘛，所以我们有健康保险这个部分、嗯、另外呢劳工朋友也有劳保、嗯、好，所以等于说就社会保险来讲，我们已经拥有了健康保险或者劳保，那它跟一般的怎么讲，就是商业保险啊、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有了这两个保险之后是不是还有必要再去买所谓的商业保险，还有就是这两个保险，就是健保或者劳保，特别是劳保、
嗯、
它又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保障，这是我们都很模糊的观念、
其实台湾现在健保是全民的健保，所以从法令上来解释，从老到小，从出生到死亡，他都应该拥有健保，所以这样的人口有2100万人哈。那么劳保是属于就是上班族族群哈，不是公务人员哈，他都应该会有的哈。那么这个叫做劳保有700多万人，应该目前大概有760万人口。有劳保的人一定有健保，有健保的人不一定有劳保哈、
嗯，
因为这当中涵盖的范围比较大。不过军人是不能保健保的哈、嗯，就是职业军人。那健保本身它的照顾仅仅是医疗的部分，这个是从过去劳保的一个生老病死残当中的医疗的部分哈分出来的。所以目前健保整个是照顾全民的医疗部分的一个保障。当然因为健保它是为了一个公平原则，让全国的老百姓，不管你有没有上班，你有没有收入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都要拥有。所以因此这些在上班的人，在付费的人哈，特别是负担蛮高的那个健保的全家的那个缴费费用的部分的人，他是有工作的，他负担的最多。不过这样的族群大部分是年轻力壮，比较用不到，那用到的可能是他们家的老小，所以会有很多的不平之名发出来，就是觉得我缴那么多钱，比以前的劳保还要更多，可是好像我得到的医疗照顾其实比以前更差。那理由是因为摊开来了，那更多的弱势族群在使用它，可是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自付额的部分，好，目前又增加了药品的自付额负担的部分。那之前本身如果住院也有1个月10%，第二个月20%，第三个月30%的自付部分。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住进医院有动大手术，或者是大的伤害造成100万的医疗开销的时候，自己需要负担10万、20万、30万。所以自己本身的负担还是蛮沉重。那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指定用药，有许多的医师指定用药是不给付的。另外病房的差额也是不能给付。好，那还有一些像转院这个救护车，或者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说看护人员，这个是绝对不会给付的哈，这个就是自己要去想办法的。那这个时候商业保险就能够发挥相当的功效，它可以供应饭食啊，可以有吃饭的哈，健保是没有的。那在救护啊哈，转送医院，或者说是有那个需要请到看护，这个部分的费用商业保险都可以照顾到。那至于劳保呢，劳保很多人不知道，他很多人在问我啦，说这个我有健保我还有劳保吗？好，因为劳保它本身其实它照顾我们的生老病死残，好，出生可以申请生育补助，好，老了有老年给付，病了还能用吗？哈，很多人很怀疑。我说可以，是理由是跟职业有关系的职业病，或者是上下班途中的这个所谓职灾，哈，它属于跟公司有关联的，甚至于是雇主受益参加自强活动，或者是 运动会之类的受伤，都在他理赔的范围内。他不但可以门诊，好，他也可以住院，而且住院还有一半的伙食补贴，比健保还要好。那么他的用药的限制也比较少，所以他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医疗品质。如果说因公受伤只用健保而没有用到劳保的话，那是很大的损失啊。所以基本上要懂得去跟投保单位要这个门诊单、住院单，然后去就诊，因为这又涉及到接下来可能会有伤病给付，好，就是一个等于是薪水的补偿。这个人没办法工作的话，是因公受伤，第一个月他应该说第一年哈，他有70%的一个投保薪资的一个理赔金哈，给付额，也就是说10,000块钱可以拿到7,000块，那么一年下来也不少钱。他还可以申请第二年，第二年有50%，所以也是相当可观一个数字。所以一开始如果你用了健保卡而忽略了用这个就是跟伤病有关的这个劳保的门诊住院单，好，那么损失是相当大，因为接下来还有可能因此造成残废或者是死亡，好，他的给付都跟一般你用健保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而且可能损失如果没有用对也会很大，所以他们三个其实是相辅相成。健保是因为你强制执行，你一定得有哈，你已经不能说你不要。那劳保只要你是上班族群，哈，一般也应该要拥有，因为现代人只知道说好像只有老年给付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一笔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甚至一个人重残的话，像我去年我的同学车祸当场过世，他的弟弟变成植物人，他弟弟领到的钱比他去世的钱还要多。植物人一级残，再加上是因公受伤的话，好，可以领到1800天他的薪水，投资薪水，投保的薪水的1800天，所以相当高的一个数字。以现在就是一个雇主上班雇主哈，有42,000块的投保薪资来算的话，可以拿到250几万。好，那比这个35个月或者是45个月，就说一般的死亡还要高。因此如果说不了解哈，劳保还有这样的功能的人，他的损失可能非常大，因为一错过了这个追溯期，2年之内可申请的期限，他可能就变成零，1块钱都请不到。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我在电台不断的宣导，提醒听众们要知道的一些权益。
是，真的很谢谢啊，杨丽英小姐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她的专业，我们虽然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了解什么是保险啊，就保险经纪人跟业务员之间的差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多人我们都不知道，劳保其实也是我们在整个比如说工作上面发生一些意外，或者是在我们身体上面发生一些疾病的时候，事实上它也是我们可以争取到的权益。可能许多人因为不知道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可以从这样子一个我们付出去的那个
合理的请求权，
对，得到合理的请求，可能忘记或者不知道就失去这样的权益。所以我们今天趁着机会让所有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可以知道，其实有些东西是我们应该要多去了解的。希望透过杨丽英小姐她在保险专业知识上的分享，可以让我们知道，不只是一味的交劳保费，或者是健保费，或者是我们买商业产品的时候固定交保费，而是能够更多了解什么样的权益是我们该争取的，什么样的一些法规是我们该了解的。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可能要先进一段音乐，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又要请杨丽英小姐，就是丽英姐，跟我们分享有关您自己为什么会投入保险这样的一个行业，以及你在这行业当中上帝如何改变你的生命。好，我们一段音乐之后一起来分享杨丽英她的生命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啊。在今天晚上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呢，美珍为您邀请到的是目前在经纪人保险工作上面非常有成就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杨丽英小姐，我们的节目当中敬称她是丽英姐。丽英姐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稍稍花了20多分钟的时间啊，谈到有关她在专业领域里面的一个认识。因为有许多事情我们可能有参与，但是我们不一定了解。那因为不了解，可能我们就失去了许多我们事实上可以争取到、可以得到的一些权益哈。所以我今天就稍稍花了一点时间，请杨丽英小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有关保险这样子一个专业的一个知识，特别是劳保这样子一个知识，是我们每个月都在付钱，可是却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这当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这样子一个保险是可以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帮助但是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要针对杨丽英小姐她自己本身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来分享。所以我想在这里先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请丽英姐跟我们分享哈，就是当初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保险这样一个行业？
当初大概是民国75年初吧，我先生就是买了一份保单作为我们的结婚周年的礼物。那时候因为我对保险之前是很排斥的，虽然我修过保险法，但是我觉得国内的保险体制一直不能被我接纳。那因为想要深入去了解，所以我花了时间在跟业务员沟通以后，到他们公司去听一个完整的课程。那我没有想到在这个课程的里面我竟然被这个行业跟他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意义所吸引。我觉得他确实是可以帮助人的，帮助家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那么尤其是他的发源竟然是从教会开始，是从早期的罗马教会开始，是为了帮助许多那些发生变故的会友。好，在因为有这个泛滥临到的时候，有人过世的时候，那么大家再来凑这个钱，很好像有点杯水车薪嘛，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在十一奉献之外有这样一笔基金大家在平常把它预备下来，这样一旦如果说这个张家发生事情有人过世了，就把这个基金拿出来先来接济这个家庭，好帮助他们不管是丧葬会费用或者是安家都能够得到一个很适当的照顾。那他也用一个比喻说，像1000个人他们有面包吃，但是这个10个人在饿肚子，这个一个人咬一口就拨一个小面包屑给他们吃，就可以喂饱这10个人。那么这1000个人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哈，就是一个互助的，利用一个制度，好设计一个完美的一个制度来帮助一些弱势团体、有需要的发生灾变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因此就爱上了这一份工作。在民国75年加入了这个行业，在一家美商的保险公司里面工作。大概有5年之久哈那这个是我第一阶段的一个我投入这个行业的一个理由。
我知道你在投入这个工作行业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哈，你很努力的去参与去投入，甚至于当时你在整个保险公司里面你的业绩的达到的标准是非常大的哈。那我能不能在这里请杨姐跟我们谈一下，因为这样一个理念进入到保险的行业，可是当时你进去的时候您对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抱有一个什么样的企图心？
我想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企图心，我只觉得说它是一个做好事的工作。另外就说为了要让我的服务落实具体化，而不只是只是卖一个无形的商品，我去进修好好的把保险法、社会保险法之类的相关的东西做了研究，那么也同时多去了解税法，因为这些都有相关联，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财工具，也因此我就研究出一套怎么样让它相辅相成，可以很具体的呈现给我的客户，我可以告诉他们在基本上他们的金钱上的应用跟分配，好，那么保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它又怎么样来帮助一个家庭在节税、在甚至遗产赠与税 以及未来的生涯规划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进修研习这方面的课程，那也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后来会成为我去教授课程的一个预备。好，所以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供应的一个主要的东西。那我相信上帝在这方面有一些带领，他让我有很多的机会在群众面前说话，也因此我可以跟很多的人去分享我的价值观以及神的爱。
谈到这里要比较更深一点，谈到有关就是您自己在成长过程的一个生命转变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您之所以这么努力的投入在这个行业当中，而且你不断的对自我期许非常高，你求希望达到最好的表现，当然你也达到了，许多时候你证明你的能力，你的各方面的表现都是最好的啊，常常是在业绩当中是第一名的哈。那这是不是跟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一些经历，你的个性会这个样子，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可不可以请你稍稍跟我们谈一谈？
我之前有跟主持人稍微聊过一下哈，小时候曾经是这个算命先生口中那个不吉祥的女孩，那也因此对我的生命我觉得有一些咒诅哈，我的身体又刚好很不好，不健康哈。那我不知道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失调，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百病缠身。那在必须要从家庭当中送走一个小孩，因为我父母实在没有能力养六个小孩的情况下，我被选择送走了哈，成为一个养女。这样的日子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那这段日子因为我已经三岁了，我有记忆了，所以我非常的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以至于我用自己的小脑袋想出很多的方法让养母讨厌我，最后受不了我再把我送回家。虽然我得逞了，但是我也因此对养母对生母都很不能谅解，我觉得他们把我当一个不可爱的东西送来送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整个成长的里面是非常的不快乐，也非常的怨恨。那当我遇见了耶稣，慢慢的我体会了神的爱，知道自己是被爱，自己是有价值的之后，好像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我期望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或者说我需要很多的掌声来肯定我的价值，这是我自己不自觉我后来慢慢才发现的。因此我很喜欢拿第一，很害怕拿第二我对自己的期许就比较高，所以在工作的里面，在家庭或者对儿女的要求我想我是很容易给别人压力的人，因为我自己要求自己很高，那我要求别人相对要配合我也很不容易。所以这是慢慢的最近这些年生一自我让我看见我的状况我才知道的。
从小的一个不快乐的一个成长经验哈，使你在对自我的一个要求上面会比别人更多，因为你期待别人肯定你，也希望别人因为肯定你而爱你哈。我想这是你自己在表现的时候特别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您刚才谈到说后来你认识了耶稣啊，我想听众朋友也会很好奇说，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接触了基督信仰？因为小时候你被算命是一个不吉利的孩子，那可能周围的应该是说周围的朋友父母亲都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你，那您后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触了基督信仰？
我想从我回到家之后，我就一直是很难驯的一个小孩，也很不快乐，然后我的身体状况仍然不是很好。我后来了解一件事，当一个人他的心中有恨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病哈，是容易被挤出来的哈，比如说关节炎啦，肠胃性的疾病我都有。好，那我想我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让我非常不快乐的，因为我不肯饶恕他们。那也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思索着要去让我的父母伤心啊，或者做一些反表现让他非常的难过。那渐渐的我长大到我国一的时候，一个牧师的孙女儿她的祖父是一个牧师这个女孩子成为我的同学，她一直努力的把福音传给我，带我去教会， 第一次跟他去教会是一个圣诞节的晚会，我觉得那里很好玩，很亲切，诗歌很好听，仅此而已。我没有摸着耶稣，也并不想认识那一位陌生的神，但是我很享受那边的友谊。哈，可是因为我没有很清楚我想要什么，所以我只是在那里享受友谊。因此我父母知道我有这个信仰，或者说我去了教会的时候非常的反弹，那我父亲甚至打了我。我在这个强压之下回了家，不敢再去。当然我继续过我很痛苦很怨恨的日子啊，尤其已经进入青少年时期。那这个同学他的生命让我很羡慕，就是那时候电视有一个节目叫小甜甜，哈，那个卡通影片，我常常觉得我那个同学很像小甜甜，就是很善良，很善解人意，然后从不怨恨，很容易就饶恕，他对我就是这样子的对待。那至于我觉得我是很诡诈的，我常常在利用他，因为我不喜欢回家，所以放学的时候我能够留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或者找任何理由可以拐个弯儿不要回家，我就不想那么快回家。所以只要我参加社团活动，他就是帮我背那个很沉重的书包回去的人，他左边背他的，右边背我的，那我就是这样子的利用他。可是他知道他从来没有怪我，而且在有一次无意间我发现他的作文簿里面写我的好朋友，然后把他讲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很好奇那个人是谁，最后看到的三个字竟然是我的名字，我非常羞愧也非常感动，因为他对我的爱是那样真诚，那我对他是如此的虚假。所以我开始羡慕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我所没有的东西，我很懂得去运用伎俩，好去掌握别人的心，可是我没有真诚在我里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要生存下去，也许我要去取悦，让我父亲永远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这是我很懂得的。所以家里爸爸也真的是特别爱我哈。不过现在我爱他是真的了，那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心机在里头。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一直到少女应该说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有很多的病，胃下垂、胃出血，有关节炎缠绕了我的身上。最可怕的是我有噩梦。那这个噩梦呢，一直在我从有一天发现五斗柜上面我妈妈拿去庙里面祭祀的一个生辰八字，我看见我的生辰那一天开始。因为算命先生说我永远不能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日，因为那会为了我带来咒诅，而且他还说我不能靠近水边，特别十九岁以前，我靠近水边可能会有这个水患之灾啊，二十六岁以前不能结婚啊，有很多的限制在那里。所以我一旦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日的时候，那个不安恐惧就抓住我的心，噩梦也开始缠绕我，差不多有七年之久。
您发现的时候你几岁？
十三岁。
这十三岁到十七岁中间一直都在做噩梦吗？
如果严格来讲应该是十二岁足岁哈，差不多就是国二大概吧，十三岁应该差不多是那个时候。那我看到我就每天晚上就是会有那种幻境，好像刚睡着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或者会看到一些影像逼近我这样子，那我又无法挣脱，又好像有一些奇怪的力量压迫着我，持续了很多年。所以我几乎每天晚上是睡觉如畏途，我觉得每次想到我要睡觉我就觉得很恐惧。不过我感谢上帝，也因为那样的恐惧，我在夜里读了很多的课外书，也写了很多的东西，也训练了我的文笔，后来成为我赚零用钱赚稿费的一个来源。那所以那段日子我根本没好好睡觉，非常非常的瘦，然后又很多的病这样子，因为想到睡觉就很害怕。那一直到二十岁吧，我觉得我已经走不下去哈，我有很多的问题解不开，那有很多的痛苦在我心中，那跟父母的关系又很不好。应该十七岁那一年吧，有一次母亲就很生气的训话，我就当着她的面前甩门啊，把耳朵捂起来，那对我母亲的伤害非常大，所以她当着我的面前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生你，不用受这么多的苦。那我也回她说，你如果 曾经爱我，你就不会把我送给人，所以你也没有爱过我，你本来就不应该生我。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充满了怨恨，就整个爆发出来。所以我妈妈实在是带我带得非常的辛苦，又是病了，又是叛逆的个性，所以到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需要一个力量来帮助我的时候，这个同学仍然没有放弃，用7年的时间为我祷告，给我录音带，给我圣经，给我属灵的书籍，帮助我。那在一个布道会的晚上，就是他带着我去的一个布道会晚上，我觉自信的耶稣，这个过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是，我想有机会跟可以更深的来了解说，在那个布道会当中你是如何摸着神哈。不过后来我就从刚才这样故事的分享当中知道说，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一个孩子，那因此你也会企图用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领域希望能够被肯定，那你也做到了。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说，您真的在这个当中因为得到肯定，因为别人对你的肯定的那样子一个赞赏，你是不是真的就得到满足了？你心中那个缺乏就得到满足了？
我想那答案是否定的哈，因为事实上有得必有失，当我全力以赴在我的事业工作上的时候，相对的我必须摆下一些东西，可能是我的家庭，可能是我的孩子的照顾。那因为我在办公室里面被号称为是明日之星，而且也开始担任讲师的工作，每一次课程结束就会被一群同事所包围，他们把我捧上天，那我喜欢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可是呢，我在他们面前有如一个强人，然后充满自信。回到了家，我却要面对我的孩子，他们的步调一样很慢，而我老大又是一个医生所谓口中所说的那个过动儿，所以他的步调完全跟我的期待不能相吻合，那我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冲突。我想我是有相当长一段日子，每一次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偷偷的一个人哭啊，这个泪湿枕头也不敢让我先知道。我很感谢神，神给我一个很爱我的丈夫，他非常的支持接纳欣赏我这个人的全部。所以我可能对他有很多的忽略，或者作为妻子的一个角色不周的地方他都包容，也从来没有多一句话。但是孩子的成长过程是很真实的，我所没有参与的那部分可能就是一个缺失。那我的母亲一直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那一段我在努力我的工作的过程，她每天在我家里上班直到我回来，因为我们家跟娘家住得很近，所以我妈妈每天过来，她会帮我整理家里照顾小孩。可是唯一她没办法做的就是整个孩子人格塑造的过程，跟我这个很特别的孩子的个性是他无法掌控的，所以他非常挫折，也常常非常的生气，那也让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在工作里面找到满足，而却忽略了我这个家，所以在这种冲突之下我是很痛苦的。
是，您刚才就提到了您的儿子是一个过动儿的问题啊。那我想有关您在面对儿子这样一个过动儿的孩子陪伴他成长过程当中所心路历程，我们会安排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分享。不过在这里最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问丽英姐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您的儿子是一个过动儿呢？
应该是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吧。
当时也是您在保险工作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大概4-5年的时间吗？
没有，大概是第四年吧。第三年第四年。
第三年第四年啊。那面对过动儿这样一个状况，是必须要就像您说，母亲可以帮忙照顾，您的妈妈可以去照顾这个孩子，可是他不能够去怎么讲陪伴这个孩子，怎么样去雕塑他的性格，或者说应该是说
改善
代替母亲的角色去做好母亲可以做的那个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势必就是必须要做一个割舍。我知道您就是后来因为这个孩子你必须舍掉这份工作，投入家庭做一个全职妈妈。当然这个工作不轻省哈。那能不能谈谈在那个当中，从一个 被肯定，就像是在被云端上面的一个人才，突然间要必须放掉这样子一个地位，进到家庭做一个默默无名的妈妈这个角色。您中间的挣扎好的过程，到最后你的决定，分享一下。
我想我大概有一年的挣扎，我一直不肯放，那我也一直在跟神拔河，我一直希望说我能够改善这个状况，就是小孩子能够奇迹式的好起来。可是事实不然，因为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每次去学校就要听一堆同学来告状过动儿的一些特质，就说注意力很不容易集中，这是学习的一个致命伤。那再来就是他不太能够汲取教训，也许有的小孩你重重的说他一次打他一次他就改过来，我的小孩可能要十次二十次他还会忘记我曾经有这样的交代，甚至我非常非常的震怒或者严重的打过他，他又很快又忘记了，就是不放在心上，常常漫不经心这样，那又很容易去骚扰别的同学，所以造成别人很大的困扰，常常是人家告状的对象，也常常是老师罚站的对象，那话又很多动作又不断，有时候会对别人有一些侵犯，精力又极其旺盛，老师罚他跑五圈的操场，他回来还是可以一直讲话，还是可以一直跟人家打来打去这样子，那又很爱做白日梦，冲动，也不会计较后果，不会去计算后果，所以这样的小孩啊，真的是被他打败了，我非常非常的累。那像我这样子一个在办公室很有成就感的人，我很怕去到我们学校，因为去那边我就觉得我好窝囊，因为每个人都来告状，那可是他又是我的孩子，我又不能把他辞退，我也不能把自己辞掉，因为我是他的妈妈，所以我必须做一个选择，带他去看医生，医生给了药，我给他吃药，也改善了他的状况，他那一次的月考就考得很好，因为他可以比较安静下来专心一点看书。可是问题是所有懂得医药的关心我的好朋友都反对，他觉得说这种神经性的镇定性的用药跟安非他命是很类似的，所以恐怕会变成习惯性，长期服用对他并不好。那我从书上获得这样的资讯，第二个方式就是母亲的陪伴，家庭的教育，来弥补这一段的一个缺失。因为感谢上帝，这个病是有盼望的。据说这个医学上的报道这样的孩子大概随着他的脑神经的发育成熟，进入青少年时期，这个状况就会稳定下来，他就可以比较自立，比较能够自我控制，之前是很难的。所以也就是宣布一件事情，我必须牵着他的手走五年的路，直到他进入青少年期。但是什么时候正式能够完全的这个症状退去，它是逐渐的，也不是立刻的，所以变成是很遥远的一段路我必须走。那在我不敢继续让他吃药，我又必须要拥有这个孩子，我必须爱他，因为这是我的天职的情况下，我只有选择放弃我的工作。所以当初的放弃对我的冲击当然是很大，因为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觉得那是一件遗憾的事情。那甚至有很知名的人士是我的客户，要邀约我吃饭，要游说我不要做这么冲动的决定。他们觉得我真的辞掉工作是什么国家的损失啊，社会的这个损失，把我捧得半天高，让我更觉得我好可怜哦，我怎么要做这种抉择可是我又不得不。不过我后来觉得他真的是很值得。有一次我在很无奈的状况下在抹地板蹲在这个厨房的地上抹地板的时候，我那小女儿四岁突然从背后环住我的颈子，然后轻轻的对我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你又扫地又洗碗又煮饭又帮我们抹地板，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然后说完就用她的小嘴巴在我脸上亲啊亲啊，亲得满脸都是口水我真是眼眶里面的泪水在打转我好感动好开心，我觉得上帝借着我的小孩颁了一座好妈妈奖给我，我又得到了奖但是没有掌声，可是我的女儿给我的肯定，我觉得是很清楚的，上帝借着孩子的口给我的一个托付，我必须做好一个妈妈的角色，虽然往后的路还是很难走， 但是我很清楚那是神的带领。
是，我想听到这里就已经知道我们下个礼拜的故事更精彩哦，因为要陪伴一个过冬儿走到今天，他已经是高中生了哈、
嗯、
啊，一定这段心路历程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要期待我们下个礼拜六啊晚上啊准时收听云彩飞扬，继续来分享杨丽英小姐她的故事。那关于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前半段提到杨丽英小姐她在保险专业方面的一些分享，这边杨丽小姐有提供她的曾经在讲座里面的录音带、
嗯、
所以呢我们愿意随着今天节目播毕之后呢，我们有五卷录音带要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云彩飞扬这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是我们希望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杨丽英小姐她在讲座当中的卡带，请你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27541144，我们传真机号码是27557822，另外你可以用写信的方式哈，写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跟美珍联络就可以了。好，我要在这里赶紧的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你继续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们下周见。
You are